我今天早上的时候跟各位思想的题目是怎么样。我们教会有三种的布道嘛，一种是个人布道，对吧？有一种是群体的布道，布道会。那么我今天就是早上的时候呢，我就用这个的四个朋友把这个探子带到耶稣的面前，得到医治这个事情呢，来看看我们怎么来做这个小组的布道，群策群力的一个布道的一个工作哈。那么我们很快来看一看，我们都已经看过了，我就想说。有几个心，大家记得吗？一个是神心啊，然后呢，要第二是这里啊，同心，这是同心啊。那么第三个呢是决心啊，第四个是爱心啊。那么我们看的就是第五个就是耐心。那么我们看见整个的医治的过程呢，可以说是耗时费力。虽然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就看见一章就几段就读完。其实呢，中间经历很多事情，是一波三折，很辛苦的把人抬到屋前啊，却不得其门而入，对吧？他们要耐心的想办法，耐心的找梯子，耐心的找绳子，耐心的这个来绑那个褥子哈，不然是掉下去哈。还有耐心的拆那个屋顶，然后耐心的把它垂下去。每一个阶段都需要 patience， 都需要耐心哈。在传福音的事情上面的耐心是必要的，因为呢，每一个人的个性组合哈，个性组合跟他的一个过去的经验呢，都非常的不一样的。那所以呢，一个人信耶稣不是一下子就进去的。当然，有些人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听见牧师最后的呼召的时候呢，他一呼召就那么多人决志啊，各位哈。其实呢，这个人决志之前呢，我们说是有小笼包的效应。什么叫小笼包效应呢？就是说，譬如说一个人哈，他到吃了第十个小笼包的时候，他成为饱了。一饱的话，他就心满意足了，是吗？但是吃了第九个还不满足，还欠那一个，是吗？所以呢，每一次有一个人向某某人传个福音，他不信，但是已经为他吃了第一个小笼包了。看看耶稣传第二个小笼包了，看看什么十字架第三个小笼包了，第四个什么福音音乐会又第五个小笼包，一个一个累积到第十个啊，就是说很多时候那个牧师讲布道会那个牧师哈、啊，就是为第十个小笼包的人物哎，他就饱了啊。其实呢，他前面已经有九个人在这个人身上来去做工，所以呢，但是每一个人为什么会那么长啊？因为呢，每一个人的个性组合跟过去的经验呢都非常不一样的。负面多的人呢就比较难。什么叫负面呢？譬如说，过去他曾经给一个基督徒欺负过，做生意不诚实，你知道吗？基督徒做生意不诚实，就给他骗了，还说基督徒，你知道吗？你以后叫他信耶稣，基督徒都是骗子，是吗？都是有这个负面的影响吧。或许说他没有受过伤害，没有直接，但是呢，他看过不好的见证，是吗？这个人家告诉他的，他看报纸看到了，是不是？所以呢，有这种的情况哈，负面的经历。有些人是读书人哈，他可能也没有给基督徒欺负过，也没有看过什么很具体的这个基督徒失败的那个事情，但是呢，他读书啊。他读到这个十字军，你知道吗？十字军啊，东征啊，那萨勒斯的伪教徒等等这样子哈、啊。那么他们觉得这个基督徒为什么是这样子呢？用杀人的办法来逼人信耶稣，有没有？啊，所以呢，我们叫十字军，很非常的凶的哈、啊。不过呢，现在没有十字军，但是很多人呢，我们发现很多基督徒啊，传十字架的福音的时候呢，是用十字军的态度。讲的是十字架的福音啊，但是那个态度是十字军啊，这样子也是非常暴力的哈，这样子哈。那么我碰过一些人也是有这个问题啊，他讲到很多教会的黑暗、历史的黑暗、八国联军啊什么这共进这个中国等等，都记得在历史。那我通常怎么回答呢？各位哈，我们应该存在一个谦卑的态度，你就对他说：“我今天跟你传的。”不是基督教，我传的是基督啊！基督教了很多问题的，你不要否认的，你越否认他越不信。 啊，你是那只撒拉，你知道吗？在那边这撒野这样子的哈，为什么很多问题，历史都告诉我们问题，人都是不完全的，你不如就直接告诉他说，谢谢你提出来，基督教实在很多问题。不过我今天不能跟你讲基督教，我讲基督，基督没有问题，是基督教有问题，是吧？哦，这样他就比较 OK OK， 就跟你谈基督好了，这样子。他主教比较听进去了，你老是跟他说，哎呀，你误解了，十字军不是那么开始的时候不是那么差劲的，你越讲越黑，越描越黑，欲盖弥彰，是吗？你不要不说，你就承认吧，你就承认吧。你知道有一个牧师叫张路江牧师，你听过他名字没有？张路江牧师，那他是呢在德国，然后呢就是在德国信主，后来来到美国，最近又回到这个德国来传福音。我最近看到他说，郑牧师，你现在像什么传福做什么工作？他说我向刘德华传福音。我说你认识刘德华？他说没有，留学德国的华人叫刘德华了。那么我就向刘德华传福音。他本来就是刘德华，他说他本来是个留学德国的华人后来他就信主了，后来来到美国读神学，最近再回去了。那么他说他怎么信主的呢？他说他在德国的时候，一些的台湾的基督徒从台湾去到德国向他们去传福音。那么他就是那是他们是为政辩什么唯物辩证，什么很会讲这种的这个社会主义啊唯物论啊这样子。那么他就问很多问题，那些的传福音的台湾的弟兄到一个地步呢，他说 I don't know 他说我不知道你问了不对，我不知道，但是应该就有答案的，但是我不知道，我没办法回答你。他觉得非常 impress， 为什么呢？哎呀，他是我们国家的领导人，什么都知道的。你问他们什么都知道啊？哎呀，你们竟然说不知道，你们真的很诚实啊，很真诚的、啊。结果信了耶稣，不是他回答的答案让他信耶稣，乃是这些人的真诚的态度、诚实的态度这个的真诚的态度感动了他信耶稣啊。因为他说我不知道，所以各位传福音的时候，你什么都知道不一定有效的，有时候说我不知道反而有效，你不要故意的装作什么都懂，密盖弥彰，越讲越描越黑啊！耶稣要谢谢你，不讲还好，是不是啊？所以呢，每一个人的过去经验都不一样的哈。所以你看啊，这里说什么呢？比如说，一个人对基督教也没有好也没有不好的这个态度的话呢，我们算他是零吧，这样子。那么负十呢，是等于说非常极端的反对的。那么这第十呢，就是接受耶稣做救主。你不知道你的朋友是在哪个起点，你知道吗？我们希望他是零，但是有些是很好的，有些人已经到第八第九了，因为很多基督徒在他身上做了很多的工作，所以是八更九，你一传他就信主了。哇，我那么厉害，不是你厉害，以前的人很厉害，你不要搞错，不要太快高兴这样子但是有些人呢，他是副使，你一直向他传福音，哎呀，又用爱心来对待他解答他的问题，他遇见困难的时候也介绍工作，但是他还不信。不过你知道吗，他已经从副使已经到了这个副医了，已经中了九步了，你知道吗？你知道吗？所以你不要灰心，也不要难过，你不要以为说你所做的没有果效，他已经进步九步了，你知道吗？不过还没有到零，还没有到零，在下一个阶段他就零了。从零之后呢，就慢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就到十了，是吗？所以呢，我们需要耐心，因为人的起点不一样，有人是在负十，有人在零，有人在五等等。所以呢，我们做这个布道工作，特别在这个小组工作哈，这个小组布道，因为我们说有爱心啊，爱的言语啊，有破冰游戏啊，有见证啊，有这个福音的信息啊，有祷告啊，还有点心呢。他都不信，有时候我们会很难过，没有难过，他是一步一步来。那么我们有一个，因为幸福小组呢，我们很多组，我们27组，那么就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就用那个组长的名字来作为那个幸福小组的那个组的名称，这样子哈。我们有个弟兄呢，他叫 Tim， 所以他的小组名就天幸福小组。天呐、啊，加天的天呐、啊，这样有一个是姓包的，说包幸福， 有个叫 Tim 天幸福这样子、哦、那个天幸福小组那个弟兄呢也是很殷勤去做，很殷勤去做。那么每一组呢都有果子，每一组都差不多有果子，他也做，结果他一个都没有，一个很难过。到第八次结束的时候呢都没有，那么我们就为他祷告，主啊，求你叫这个弟兄不要灰心，不要难过，他已经尽了他的本分。人信主不信主是圣灵的工作，也在乎这个人到底愿不愿意接受啊，你不要太难过。那么他好就接受了，结果他有一次在公司上班的时候，曾经参加幸福小组的其中一个新朋友特别到处来去找他，到处那里听说你找我干嘛？他说我要信耶稣，请你告诉我怎么样信耶稣。是这个幸福小组之后他找他说我要信耶稣，怎么说呢？是吧？所以那个时候他可能在那个八个礼拜里面，他听完以后，他没有当时做决志，但是之后他做了决志的祷告，耐心的哈。还有不但只有耐心哦，还有这个智慧的慧心，这个字好像是和尚的名字这样子，这是不是和尚啊？智慧的心，智慧的心啊。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八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起。我们传扬他是用什么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导神的面前。我们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大力尽心竭力。保罗传福音的时候第一章二十九节，我们又劳苦，对不对？劳苦还不够啊，这里说什么呢？要用诸般的智慧，是吗？很多的基督徒我不管，哎，我就是用劳苦，劳苦是很好，但是劳苦以外呢还需要诸般的智慧。有一个牧师说是诸般的智慧，不是猪一般的智慧是诸般的智慧，不是猪一般的智慧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要用神给我们的已经有的智慧哈、啊、来去服侍他。二十九节是劳苦，你不能够不劳苦，因为圣经说什么呢？流泪撒种的叫什么？欢呼什么？欢呼收割，是不是？流泪就劳苦嘛，流泪撒种的就欢呼收割。那么也是劳苦撒种的就会有果效，劳苦很重要。第二十九节，但是劳苦以外你还需要神给我们的智慧，不是一种的智慧啊，是诸般的智慧，不同类型的智慧合在一起啊。我们说群策群力嘛，是吗？所以呢我们看见了这几个朋友，四个朋友有个困境啊，门进不去，窗爬不进去，主也不出来。创意呢就是常常在困境当中产生出来的啊、产生出来的。那么在屋顶创造一个门啊，然后呢开创一条路，谁想到是说这个路是从屋顶掉下来的？谁会想到是说那个床可以从天而降呢？是吧？没有想到的。因为没有路的时候，在困境里面的时候，他们就有这个创意了，各位是吗？所以呢突破这个横向的思维，从门进去，要创立一个直向的那个思维，从顶而下。为福音呢我们常说什么呢？路是人家行出来的，我说路是杀出来的啊，杀出一条血路啊。什么时候我说哎呀没办法没办法，其实是有办法，你需要劳苦，你需要智慧，就杀出一条传福音的那个血路。以为没有路，结果就有路。那我常常说一句话啊，我的经历是说，你做这个不要等到门开了路有了你才做事情。神的原则很奇怪，你要开步神就开路，你先开步神就开门啊！你来这里的时候，你是不是等到前面所有的红绿灯都变成绿灯了你才开车呢？你不可能的，前面那个红绿灯已经是绿灯了你就过了，是不是？你不是等到你的前面的路都是绿灯顺顺利利一帆风顺啊，这个一滴不漏啊，你就开车了，不行的啊！所以你要先开步，开第一步神就为你开个路，开个门，这样子开下去的。所以呢我们走主的道路什么呢？你要开步神就开路，神就开门啊。那么所以他们突破了这个横向的那个思维，创立了直向的那个思维。其实哦， 圣经当中也记载很多非传统性的属灵的武器。讲到这里之前呢，我们就想到说，现在很多的这个的我们的周边很多的人哈，他们的这个的信耶稣是信耶稣，但是呢你再陪他做门徒要来聚会呢，就很多的困难重重啊，不简单哈。所以呢我们越来越喜欢谈一个的一个问题，叫做另类教会。另类教会，什么另类教会呢？另类的教会就是说那个聚会时间不一样，聚会地点地方也不一样，不一定在教堂，也不一定在屋子里面，可能在工厂，可能是在餐厅饭馆等等哈。另类的教会，另类的时间啊，甚至呢有时候我们选立同工的时候，一般的教会选立执事啊，你必须要有相当的那个条件，信主几年啊。但是一些新的，比如说参辅教会，对于那些同工的要求，你就不能把一个有规模的一个华人教会的那个选执事的那种的资格套在他们身上，不行的。不然的话呢，他们就是一辈子都服侍不了。所以呢，我们是另类的一些同工的那个做法，所以叫另类教会。圣经当中呢，记载很多非传统性的属灵武器。刚才我讲的那个教会是非传统性的教会，因为外面越来越多非传统性的福音的对象，你必须要用非传统性的办法来去向他们传福音。譬如说武器来说，圣经当中很多非传统性的这个属灵武器，譬如说三家的赶牛棍。你知道三家是谁啊？三家是士师，就好像参孙啊那些人哈。那么那他只是出现短短的几节圣经。这个三家呢，他圣经说什么呢？他用这个赶牛棍呢，就打死30个非利士人。赶牛棍，为什么赶牛棍呢？因为他以前做 cowboy， 他是看牛的哦。那个赶牛棍呢，是他以前用来赶牛的棍。不过呢，后来做了士师啊，做了民族英雄，他还是用那个赶牛棍来做武器哦。神用他的赶牛棍来打死神以色列的仇敌。大卫的祭旋与这个琴哈，哇，这个琴不得了。昨天我们已经看了这个大卫的那个旋啊，那祭旋，还有呢那个琴。大卫呢，他的那个琴啊，真的不简单。他一弹琴的时候呢，扫罗的心魔都要逼出去的，有没有？对不对啊？你想想看，都是我们教会有个事情，一弹的话，我们里面所有的心魔都逼出来了，啊，一个鬼一个鬼跳出来了，啊，对吧？做捷径的嘛，教会是不是？多厉害呢，是吗？变成是弹琴，变成是一个武器。不过真的，我们看见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正是有这种的，不单只是弹琴的这个技能。他的弹琴有恩高，你知道吗？有恩高。有些人唱歌有恩高，一唱的时候就不是哎呀这个很好听啊，男高音啊女高音，不是好听的问题，而是他一唱，哇，就唱到你心里面就感动。连祷告也是。你们认识吴勇长老吗？听过他名字没有？听过了哈。你知道吴勇长老在台湾的教会一个特别，弟兄姐妹很就是比如说是九点钟聚会，他们差不多8:30呢就会到教会，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听吴勇长老会前的祷告，不是讲道，哎，祷告。他们说什么呢？单单听他的祷告都已经得到造就，因为他是真心，对不对？倾心吐意的祷告，他有属灵的眼光，他祷告的事情真是有深度的祷告。很简单，也不是什么高言大志，但是能够看得准，祷告得准。所以呢，弟兄姐妹，9点钟崇拜，8:30就来教会要听牧师的祷告。哎呀，我听见真是很受感动。人家听喜欢听你讲道不奇怪，喜欢听你祷告才奇怪。吴勇长老啊，他连祷告都是个武器，你知道吗？我们说讲道是武器啊，对不对？能够帮助人建造灵性。原来祷告也是一个，祷告也是一个的武器啊。还有呢，你看。这个参孙的什么驴帅骨，这个是一个驴子那个这个帅骨啊，他可以拿起来当做武器呢，对不对？是非传统的，我们都用刀啊用枪啊用盾牌，对不对？但是呢这个东西放在他手中也可以变成武器。还有祭奠的火把与这个脚。多加是谁呢？多加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女的信徒，是吗？我们做女的门徒，她呢就常常用阵线来去帮助那些的旁边的妇女， 他死之后啊，那个人很难过，要求彼得叫他从死里复活，就是这个多加 Dorcas。他的武器什么呢？他的武器就是针与线。这个针与线呢，使到福音被打开，在那些妇女的当中，所以这个也是个属灵的武器，你知道吗？不但只这样子，还有得掉的笔。哦，原来这个罗马书啊，我们说罗马书是谁写的呢？啊，大家是保罗写的嘛？原来是保罗讲的而已，不是他写的。真正的那个代笔人得雕，他是替保罗来把他的道变成文字，这是这个得雕。他的希腊文好得不得了，因为呢，这个罗马书里面的 grammar 那个文法那个用字啊，已经在基督里呢，现在在基督里呢，以后又怎么样？每一种时态都代表一个真理很重要的一面，你知道吗？不可以随便写的。这个得雕了，希腊文准确的不得了，美的不得了。所以呢，很多年来，几百年来，所有以前的法律学院、大学里面的法律学院都要读罗马书的，因为里面的论证、那个 argument、那个 logical development 是最厉害的，厉害到这个地步。各位，连一些的文法很好的一个，比如说你文字很好，你的文学很好，也可以给上帝来去使用，是吗？ Lytton Ford 他是谁啊？他是前哥培里布道团的总经理，也是哥培里牧师的 brother-in-law。 他说什么呢？他说今天基督教最大的危机是把不应该改变的福音信息改变了，但同时对应该改变的传福音的办法却不肯改变，你知道吗？我们常常说什么呢？信酒要用新皮带，是不是？对不对？现在我们面对新的时代，但是我们不肯用新的皮带，你知道这意思吗？新的时代，我们是，哎呀，我们是现代人，各位搞错了，我们现在身处的不是现代，是后现代，你知道吗？后现代人的想的东西跟我们以前想的事情是完全不一样，虽然他们属灵的需要一模一样。所以呢，我们今天面对的是一个新的时代，新的时代必须要用新的皮带的做法来去应付这个需要。昨天让我们教会很成功，我不说你们教会，是我们一般的教会很成功的那个策略，不一定能够把你能够用在今天，把你带到明天更进步的状态，不一定。这个的策略在20年前，在30年前很见效很见用，不等于说今天还是见效还是有用。所以我们要常常在神的面前有一个 seek the Lord 寻求神的那个心智，大事小事来寻求他给我们的智慧，在我们所做的道路上面都要认定他，不可以依靠自己的聪明智慧，单单要仰望神。非传统的，你知道在中国大陆呢，有一些的，你知道中国大陆呢，很多的弟兄很可爱，他们传福音很 creative， 非常的创意。有一种的宣教师叫修鞋，不是修鞋呢，修鞋啊，鞋子的修修补补的，这个修鞋的宣教师，我们美国呢，鞋子一坏就丢了，是不是啊？还没有坏就丢了，过时的又丢了，是不是？但是呢，在中国很多的地方，当然不是一线城市，可能是二线、三线、四线的城市，修鞋还是一个行业，你知道吗？还有人修鞋的，并且是流动修鞋，啊，他没有店面的，就是他看见你的鞋子，要不要我替你修一下这样子？哈哈，就修，他就心里坐下来，那么鞋子给我，然后呢，传福音正式开始了，就给他一本小册子啊，先生你看你看吧，你我替你修这样子。那一面修鞋的，就一面跟他做个人布道，你知道吗？这个世界有神呢，啊，第二呢有病呢，第三可是有救了这样子，就跟他讲福音了这样子，有神有病有救这样子啊，那就听得津津有味了，是吧？那么有些不耐烦的也没办法，因为他没有鞋子，现在你手上了。对吧？这修鞋宣教士，你在美国有没有人能够乖乖的坐在你的面前听你讲福音20分钟啊？只有修鞋宣教士才可以，啊，就在路边就向他传福音，一天可以传20个，哦，一天可以做20个个人布道。修鞋宣教士，有一些是理发宣教士，理发，替人理发也很好啊，他不能理到一半就走的了，是吧？剪到一半就走嘛，对不对？就一定乖乖的把你整个头啊理得干干净净的啊，就这样子才让你离开。 礼法也是一个传福音的好办法，并且是乖乖的在你手下听你讲福音啊。有时候你的小心听到你的话，一个小时啊，这样子，甚至你这样这个单路还有这种的听男生刮胡子的，你知道吗？刮胡子啊，刮胡子，一面替他刮胡子，一面向他传福音，特别把那个刀啊放在他的脖子上面的时候，就是一个最好的护照的时间。你就会问他说：“先生，你要不要信耶稣呢？”这样子，他说：“先把你的刀拿开，先把你的刀拿开。”你就对他说：“哎呀，人生短暂嘞，哈，生死难料哎，哈，赶紧信耶稣吧，他一定信。”这是叫什么礼法宣教士啊？真的不是假的，是真的有这种的千奇百怪的这个传福音的宣教士在中国。这个都是非传统的办法啊，用修鞋的啦，用礼法的啦，来向人去传福音。最后一个啊，不单只是有这个的智慧的慧心，还有信心。你要祷告的时候，你有这种 conviction。我常常提醒弟兄姐妹说，圣经说什么呢？福音本是神的什么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不是你的大能，是神的大能。你要相信福音本身是神的大能。有时候你讲福音的时候讲的好像是也不是怎么样，这也不是怎么样哦。你也知道说戈培里博士呢，那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呢，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啊，他说要来香港布道，我就很羡慕，要听这个伟人讲道了啊。因为那个时候呢，就是常常听戈培里，从来没有看过他，是吗？这次亲眼看他不得了，哇，他的道听说感动了千万人信耶稣啊！哇，我两年半前每天盼望他来了，因为两年半之前教会要准备好，要去什么动员嘛，要祷告嘛，要训练嘛，要什么很多的准备工作，来去迎接这位戈培里博士，终于来到了，去听他。那我听他就那么哇，那个千人诗班不得了哇，浩浩荡荡在一个香港的大球场，这个千人诗班很壮观。轮到他讲道的时候呢，他就讲了差不多25分钟，他就呼召了。我说讲完了，都讲完了，那么简单，就是那么简单了、啊，一点的花巧的东西都没有啊，就是直说，这很简单。上帝爱世人，你有罪，今天上帝要救你，哒哒哒哒，简单的。简单的好像神学一年级的同学都会讲的，他就是那么简单。奇妙是说什么呢？一呼召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个我的有个朋友，那个时候是我还就是念高中嘛，有个朋友他也去了。这个人呢、啊，在我看来就是正是说对这个信仰没有什么兴趣的。为什么他也来布道会？真的奇怪，坐在我后面，结果他第一个站起来跑在前面去，哇呀，真是神迹奇事啊！这个是。这个人怎么可能会信耶稣呢？就是这样子。为什么呢？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当然我们说你要耐心啊，有爱心啊，有慧心啊，有决心啊，但是呢最重要是说你要信心。不是我能够做什么啊，我们所能够做的都是出于神。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各位我说今天很多的教会本来是一个救生艇，现在呢渐渐我们比较往里面来看，这个救生艇呢越来越变成一只的游轮了，这个 cruise 在上面享受。各位，教会必须要这个回转，甚至呢需要悔改。悔改什么呢？悔改到是说教会本身就是一个金灯台，金灯台不是永远放在屋子里面，放在斗底下，放在床底下。好，我们说基督徒不但只是光，也是盐呢，对不对？各位，盐放在什么地方呢？哦，放在盐的瓶子里面。不是啊，盐是放在菜里面，是不是啊？不是放在瓶子里面的。但是我们发现今天我们教会的很多盐，那么你也是盐，我是盐，你厌我，我厌你。我们是应该放在菜里面，不是放在瓶子里面，每天你厌我一下，我也厌你一下。那这个不是盐的功用，盐是一定要放在不信主的那个情况的下面。那么有时候我问我的弟兄姐妹说，若是主耶稣今天来到这个西雅图，譬如说西雅图，你想你会在什么地方找到耶稣呢？很多弟兄姐妹说，哎呀，在什么大教堂啊，什么大的那个什么聚会地方啊，耶稣在那边讲道。没有，耶稣若是来到西雅图，他可能会在当趟西雅图一个最黑暗的地方，就与那些人去坐在那个地方来谈道。 那些所谓的基层人士，甚至是街友，甚至那些瞧不起人的，我们瞧不起的那些人物，可能主耶稣就蹲在那个地方，就向他们传福音。求主帮助我们，盐不是放在瓶子里面，我们放在瓶子里面已经很久了，我们要把我们这个盐的功用放在不信主人当中。因此主耶稣说什么呢？啊，你们要去，不是你们要来哈，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是去到他们当中，进入他们生命的里面，进入他们生活里面，你才会发生盐的功效与功用。好，我们这段就结束，我们同祷告。天父，我感谢你，你让我们今天晚上再次来想到这个的传福音工作侍奉的时候，让我们再次看见主啊，有个人布道，有教会整体布道，也有几个弟兄姐妹一同的来去布道，彼此的帮助，彼此的扶持，四个人五个人六个人合力的把一个人带到神的面前，就是用这个小组布道的办法。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教会，真是能够这个传福音的热忱再次被燃点起来，这个布道的那个火再次燃烧起来，让我们的教会正能够在这个 Seattle 这个 South King County 那个地方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灯台。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不是我们有能力，乃是你的福音有能力，乃是你的圣灵有能力。我们是软弱的，但主，我们靠主刚强。求主引领我们这个教会能够往前走的时候，成为宣教的大军，在耶稣基督再来之前最后的年代，最后的年日，为你打美好的仗。我们感谢你赐福我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休息五分钟，我们再来第二场啊。